刚才说的佛的事无所畏，第二的漏尽无微，外道认为佛对罗诃罗的爱，对提婆达多的憎，认为佛的漏尽不见得。那么佛的弟子们呢，就说对罗诃罗的情况啊，那只是当时是碰到罗诃罗，假如是别个沙弥，佛一样的关心他，不会说是别个沙弥不是罗诃罗而就让他住在厕所里面到天亮，不会有这种情况的。那么佛这是平等的慈悲心，不会有偏差。那么对罗诃罗的问题是解释清楚了。那么对于提婆达多，说佛度化众生啊，他有折服摄受两种法门，以慈悲心摄受众生，那当然是很平和的，使人生欢喜心。有些众生不能用这种方式，要用伪的来摄化他，这个要折服他，降服他的烦恼。那么这个佛并不是对提婆达多有所憎，而是提婆达多的根性啊，如果不用折服的方式不行的，这个时候不能用慈悲来摄受他，因为如果以慈悲的爱护摄受他呀，很可能他的烦恼要增长，问题要加重，所以在这个时候必定要用伪的来摄服他，用意是要降服提婆达多的烦恼，而并不是佛对提婆达多呀有什么憎的心理，不是这样子啊。那么这样子解释，当然外道也就没话讲了啊，反正这是他们家内事，用不着都谈啊。那么佛的漏尽问谁都不知道，只有佛自己知道啊。假如他不是烦恼断尽的话，他也不能成就前面的一切智，所以既然成就一切智，当然烦恼必定是断尽，所以第二是漏尽无微。第三说障道无微，佛在律藏里面多次提过，说淫欲是障道法，会障碍出世间的圣道，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外道他又提出问题来了。他说如果淫欲是障道法的话，那为什么你们教下出国还有妻子，二国也还有妻子，那么既然声闻的出国日国都还可以有妻，怎么能说淫欲是障道法呀？佛弟子们听到这个话呀，当然会替他解释说，出国他只断见惑，见惑八十八是断了，可是他的欲界四惑没断了，他这个要断欲界这个九品四惑呀，就滋润他七番生死啊。那么既然还有七番生死啊，当然他的这个欲界四惑没断，就是对于自己的正妻，他还是不会发生这个障碍他的修行的但是你要知道，正出国之后啊，他绝对不会换邪淫的以自妻之外绝对不会犯邪淫，这就显示这个他的道理了。那么等到二国只剩下私货的后三品，滋润一番生死，所以当然 也还有可以有世间的正当的妻子。那么这个所谓丈刀啊，是丈的三国以上，丈三国，丈四国。假如不断赢，那就没有办法正三国。也就是说，一件私货有一丝毫不断，就不能正三国。那么所以必定要断去欲界之欲啊，这个私货，欲界的私货断尽了，没有欲界的私，然后才能证到三国。所以说淫是障道法，是障的三国四国，而不是障的出国二国。但是 出国二国绝对不会犯邪淫啊。那么这就是他的圣经啊，超出一般凡情的地方，那么因此第三，佛说障道无威，说这个世间男女的欲一定会障碍出世间的圣道的，这是佛可以大声做狮子吼而说啊，不会有所不威，因为这个道理是一定的，世间修学佛法的人，假如这个念头太重了，相信他的道业是不会有所成就啊，他的道业就会发生困难，那么纵然不能完全断，但是必定要减到最低限度啊，心才能定下来修学佛法啊，所以因此之故啊，佛说淫欲是障道法，这是一定不会错误的，所以佛可以无畏而说。第三，说障道无畏。第四，说尽苦道无畏啊。佛说依三十七道品等佛的所修行的方法修行，能够使世间的苦灭尽，而证到出世间的圣国啊。那么这是事实呢，依声闻的法门自苦断及目灭修道，必定能够证阿罗汉国，依法灭门的十二因缘，必定能够证比支佛国，六度万恨必能成佛，这出世间的圣道啊，能尽世间之苦，这是一定的道理，并没有错了啊。而且佛弟子当中很多啊，都是依这个法门去修学啊，而证阿罗汉果的，这是由当时有实实在在的证明，没有错。可是外道啊，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来，他说如果佛说的尽苦道真的依法修学能够尽苦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证到阿罗汉的比丘啊，还会遭到严重横逆之死啊？举例说，佛在戒律里面，律藏里面有记载啊，有比丘修行证阿罗汉果，可是这个证阿罗汉果的比丘啊，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他在山脚下的树底下打坐，晚上正在打坐的时候啊，被毒蛇咬了，那个蛇太毒了，给他咬了一下呀，这个证阿罗汉果的比丘不久就死掉了，不等到天亮就死了，因为那个蛇毒太强了。如果你的法门能尽苦的话，这个阿罗汉为什么他的苦没有尽啊，还会被蛇咬死啊？那么被蛇咬死不是很痛苦的事情吗？那么可见他纵然证阿罗汉果，可是他的苦并没有尽啊，以这个话来反驳啊。那么佛这边的弟子们的解释说，佛说的尽苦之道啊，是尽未来苦啊，这一生，这一生的果报是过去生的结果呀，不能拿这一生来论， 是说他这一生修行如果证到涅槃了，堕罗汉了，从这一生以后，这一生入涅槃以后，不会再有苦了，就已经超出了，不会再有苦。说尽苦是尽未来苦啊，不是尽现在苦。现在这个业报身是已经固定的了，而且你这个业报身不是因为你修行才有的，这是你还没有修学佛法之前，这个业报身就有了。而这个业报身要遭受的果报啊，那老早就已经定下来了，定业不能移啊，所以不能因为他证阿罗汉果而遭受到这种的苦报，而认为尽苦到不能尽啊，不能这样说。佛的所说的尽苦之道啊，是尽未来苦，后来的苦能够灭掉，就这一生不算啊，这一生的生命断了之后啊，以后不会再受苦了啊，就是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嘛，不受后有就是不再去转生受苦恼啊，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之后就不会再去受苦恼，这样子说这个尽苦道，这是佛的无畏说，确定就是如此的。那么这个第四说尽苦道无畏，当然外道也就没话说了啊，以这四种因缘呢，说明这个佛的四无所畏啊，就是一切智无畏，漏尽无畏啊，说障道无畏，说尽苦道无畏，这四无畏啊，以前虽然也曾提过，不曾把这些问题呀、一一提出来想说啊。那么这个四无畏就已经说清楚了，接下去的名相啊，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从四念处到八圣道，在法相里称为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三个四，两个五，一个七，一个八，我习惯称它叫做三四二五支七单八。三个四就十二了啊，两个五就二十二了，加上七就二十九了，再加八不就三十七了吗？所以平常叫做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也是正行，也是主道啊，三圣圣典当中都有这个修法。如果它的类别来分辨吗，就叫做七科道品，科就是类啊，四念处为一，四真情为二，四神足也叫做四如意足，第三，五根第四，五力第五，七觉分也叫做七菩提分，菩提就是觉啊，也叫做七觉知啊。那么这是七觉知是为第六，八圣道分也叫做八正道啊，或者是八圣道啊，那么这为第七类，是按照这个类别啊，从四念处到八圣道有七类，叫做七科道品，三十七道品、七科道品，这些名相修学佛法的人应当都需要啊好好去研究啊啊，最起码也要懂得这个名相。这里先讲第一四念处啊，四是四种的数目字，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性无常、观法无我啊，身受心法四种啊，念指这个能观之智啊，能够观察这个身受心法四种啊，都是无常啊，不净无常啊， 这个苦无我等啊，那么一一对这些四种啊加以严密的用心观察，就是念。错误就是指这个身受心法的这个境啊，要怎么样子去观察啊。现在经文里面的四念处的处啊，这地方啊，处所的处了啊，或者有些地方写着这个住，住人字旁做个主字的一个住，四念住。如果写作四念住的话，新一家有很多翻作四念住的，就是说修学佛法的人，尤其出家人，要把心安住在这四种法门上，叫做四念住。住叫修学佛法的人要全神贯注在这四种法门上，安住在这个地方所以叫做四念住经文写的四念处，有这四点是修学佛法应当周贯修学的，所以叫做四念处。第一就是贯身不惊因为我们凡夫啊，对这个五蕴身心啊，都执着为我，执着是我的，那么因此认为这个身体是要清净的，是干净的不会认它为不净，不知道它是不净，那么因此啊，一天到晚对于这个身体的照顾啊，真是无微不至啊，想尽办法要它干净那么实际上这个身体本来它就是个不干净的东西啊，所以修学佛法的人用般若智慧去观照，观这个五蕴身心啊，这个身体是个不干净的，观察这个身体是个不干净的，用意破除对这个身的爱着人对这个身有很严重的爱着贯身不净，知道它是个不干净的东西吗？那么你这个爱着之心啊，就慢慢它会减少，才能够净一道。对于这个贯身不净，它大致有两种的贯法。如果贯自己本身不净，对于自己的身体贯不净，贯自己，那就是贯这个五种不净，贯五种不净如果是贯别人，贯他身，贯别人的身体不净，那要贯这个九种不净，就是那个九想观，就得贯那个九想观。贯九想观啊，来对治这个身心爱着的烦恼那就要修这个九想观来对治这个九想观是对治别人就自己如果对别人有所爱着的时候，就要用九想观来观来对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如果修不净观，单越自己本身讲单越自己这个身体来说，说这个不干净知道自己自身的不干净假如不知道自身不干净倒也不可能有进展所以要观察自身不干净。对于自身的不干净啊，他观这个五种不净根据大智度论里面讲，观这个五种不净啊，就是第一种子不净，第二住处不净，第三自相不净，第四自体不净第五究竟不净究竟不净也有中净不净究竟有到了最后都是不干净的这就是对于自己本身 修这五种不净观，种子不净啊，就指这个身体来受生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的种子是不干净的。第一，自己这个身体是由过去的业力造的业种成熟了，来投在这个母胎之中啊，而受胎的时候是假借父母的这个精血放合起来成为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身体的成就是由这个父精母血的这个种子啊放合起来成为这个身体，可见这个身体啊是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种子不净，贯穿这个身体最初投脱母胎的时候这个父母精血的这个种子是不净的。第二是住处不净，观察自己投胎在母亲的怀胎里面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呢住差不多有将近十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实际上在母胎里面那几个月的时间是一种很辛苦的事情所以这个沈安大师的这个八苦诗啊生苦啊他就有所说明啊他说这个胎儿在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呢如果母亲肚子饿的时候啊，这个胎儿在里面，因为母亲的肚子空的那么好像把整个身体倒悬过来吊起来一样他的巴苦斯说每一鸡息倒悬下平经初时压上来，碰到母亲的肚子饿的时候，肚子空空的时候，鸡息好像这个身体被他倒过来吊起来一样那么辛苦那么母亲肚子饿了，她吃东西吃得很快啊，狼吞虎咽啊，一直咽下去，这东西吃下来压到这个胎儿的身上啊，好像大山压住一样那么痛苦这个平津初时压山来频频碰到母亲肚子饿的时候拼命的在吃东西，一直一直咽下去那东西咽下来压在这个胎儿上，就好像被这个大山压住一样那么痛苦这就说明啊，在母胎里面母亲肚子饿也是苦的，母亲吃东西的时候也是苦的，而她的福习跟着母亲的福习而在福习所以一切在母胎里面安住的地方是很不干净又很苦恼不干净，因为你想想就可以知道了，母亲的肚子里面是什么地方啊，里面有多脏啊都是一些脏乱脏兮兮的东西那么因此啊，在安住在母胎里面是很不干净的，那是第二住处不净，就是还没出胎之前在母胎里呀，住在母胎里是不干净的那么已经出世之后成为一个人从母胎出胎生长起来成为一个人了，那么这个身体的相外表的自相，第三自相不净我们这个外表的自己的相大家都认为我很干净我洗了又洗呀，脸不晓得一天洗了几次啊那我不是很干净吗实际上这个身体干净在哪里呀？九孔长流不净眼睛有眼水眼仪都是不干净的耳朵也是一样有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鼻子更不干净了如果感冒的时候更是不干净了这个嘴巴吃东西那么这个嘴巴脆暖也是不干净的了刚才提婆达都吃的这个脆暖也是个不干净的了，身体呀、 全身，到了夏天热流汗，那个汗味好闻吗？最好去公共汽车去挤一挤沙丁鱼，那就会知道那个味道如何了。你要品尝一下人生的这个汗味如何，只要到公车里面去挤沙丁鱼挤一次，你就可以知道。不过这一定要夏天啊，夏天那个味道才够啊。可见这个全身呐、都是不干净的，那流汗的汗水不是脏兮兮的臭狗狗，都是不干净。大小便更不会有干净的了，所以这个外相，自己身体的外相，没有一样是干净的。释迦牟尼佛，度这个摩登伽啊，摩登伽因为对阿难生起爱着之心啊，那么他追阿难追到佛的面前啊，佛就问摩登伽女啊，波吉提呀、你这么爱阿难，你爱阿难什么呀？他说啊，阿难的眼睛太漂亮了，我爱阿难的眼睛啊。哦，你爱阿难的眼睛，阿难的眼睛会有眼屎哎，那我把阿难的眼屎挖给你吃，你敢吃吗？哦，啊，让你脏，我才不吃呢。那可见你不是真爱，他的眼屎你就不吃嘛？那你还爱他什么？我爱他的鼻子啊，他鼻子好漂亮啊，阿难的鼻子非常漂亮。哦，你爱他的鼻子，他鼻子感冒的时候流的鼻涕，你敢吃吗？那脏脏脏脏，好脏，我不敢吃。那你不是真爱，诶，是假的啊！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来破除他的这个凡夫的贪着之恋情。所以可见这个身体呀、志向不精，这个志向，所以一般人所谓说的爱人都是骗人的了，都是假的了。他如果真的话，你就拢给他吃嘛。看到是不是真敢吃，敢吃才是真的，不敢吃就是假的。佛这个办法很好这志向不净，自体不净，第四，自己的身体呀、实际上是不净啊。无论是涅槃经乃至其他的经典都常常说，人生只有36物啊，从外到内只有这36样东西呀，这些东西都是不干净的啊。从外表的皮里面的肤血肉筋脉骨髓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一样干净的乃至全身一样一样把它分类36物，这36物没有一样大干净的36物啊，以前也曾讲过那么客家话的水碳里面呢、也有36物的说明这个36物各部的经论所说的并不完全一样有些是分类的方式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它这个36物第一就是头发第二是全身的汗毛，第三是手脚的有这个爪子指甲，第四是牙齿，第五是全身的皮第六是肉第七是骨头第八是骨头里面的那个髓第九是筋，第十是脉脉是动脉筋是静脉第十一是皮脾胃的脾第十二是肾脏，第十三是心脏，第十四是肝脏，第十五是肺脏肺部第十六大肠，第十七是小肠第十八是胃，第十九是胞啊，就是这个细胞的胞吧第二十是这个小肠那么第二十一就是这个膀胱小便 的这个陈小便的地方啊。第二十二，全身的垢然，不干净的垢啊，身体它自然会有垢啊啊。你不相信，假如两天不洗澡啊，用手去擦呀，嘿擦这关 V 台吧，这条这条哈 V 台吧擦出来啊，那都是垢啊。第二十三是汗，全身会流汗。第二十四眼睛流泪啊。第二十五就是结凝，就是耳朵里面的那个脏东西。第二十二十五就是这个耳朵里面的脏东西。第二十六就是鼻子里面流出的这个脏东西啊。第二十七是最暖啊唾。第二十八是如果长皮肤病有脓啊。第二十就是血。第三十就是黄瘿，就是身体的那一种的黄色素啊。第三十一是白瘿啊。第三十二是房，或者脂肪的房。第三十二是方，第三十三是高啊。第三十是挠，第三十五是墨，墨是这个薄墨了啊。第三十六是筋啊，这个全身不出这三十六样东西啊。这是根据大智度论列出的名相啊。那么每一种经论所列的次序啊，不会完全一样啊。那么有些里面列有这个生脏熟脏啊，啊，那么这个生脏熟脏现在医学是找不出这个名相来啊，这是说明我们身体呀，人的身体，把它分解出来，总不出这三十六物，这三十六物你看哪一个是干净的，哪一样有干净的，所以全身自体没有一样干净，就自体不净。那么第五啊，究竟不净，到了最后这个全身没有一样是干净的东西了。怎么不干净？死掉了之后发臭啊。那么这个全身的浓烂的情况啊，乃至在制度论里面说净海水洗呀，也洗不干净，洗到最后剩下一粒微尘那么小的身份，身体的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也是臭的啊，纵然剩下一点点的微尘，这一粒微尘也是臭的，这显示这个身体从头至足没有一样是个干净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去观察，来对治贪爱之心啊，那么对自己本身的这个爱着啊，修这个不净观能够对治啊。这就是观身不净的第一种方式，观自己本身不净啊，修这五种不净，在大智度论第十九卷里面呢、啊、有详细的说明啊。如果观他身不净，要修这个九想观，修九想观来对治他身不净。他呀，就是指这个异性之间，如果升起贪着之心啊，有所爱着，对于这个异性升起爱着的时候，用九想观来对治，就把这个所爱的人呐、啊，第一就先观他死掉了。哦，你认为他很可爱吗？他死掉了。嗯，如果是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啊。第一个死啊，不见立观啊、那么从这个死掉以后慢慢开始坏了，从这个胀了，全身发胀啊、死掉之后大概有一个礼拜啊，全身发胀啊、那种情况观其，那是第一观啊、第二是全身啊凹陷了，这叫凹陷了啊，那里面的肉都在烂坏啊，烂坏在皮肤外表看起来一个一个地方啊发黑的地方那是第二个观啊，就是九想的第二想观。第三是观这个身体坏掉了，脓烂了，那脓都破皮肤都裂开里面呢都坏掉了就脓烂坏掉。那么第四是血土慢 啊，那破坏之后啊，皮裂开之后啊，那个里面的脓血都流出来了，那种的脏情况啊，那个情况有第四啊，第五是灌那个肉啊，通通都烂掉了，脓烂翔啊，肉都烂掉了啊，那么那个好像浆糊一样的乱乱的那一种东西，看到很可怕。那第五，第六是看到都长虫了。啊，那些蛀虫都来吃这些烂掉的东西，就是虫弹翔，就虫来吃。第七就灌这个分散了，全身都被虫吃了，或者是动物来吃了，把这个身体的所有流质的流出来的脓血都被吃光了啊，就分散啊。第八是剩下一把骨头了，那些有质的东西呀 比较。可以变成水分的都流出来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剩下一个白骨头叫骨锁，这是第八。最后把那个骨头用火一烧没了，什么都没了变成灰了，那是烧翔，就第九用火把骨头一烧烧光了什么都没了。用这种方式灌这个九个阶段人死掉之后灌这九个阶段叫做九响灌，这个九响灌呢就是灌别人的身体，灌他身啊，因为你对他人有所贪爱的时候，用这种方式修观呢，能够对治你所贪爱之人的那一种的贪爱的爱着之心，这是一种对治方法啊。那么对治方法里面呢，如果你对于他人有各种的这个贪爱的情况不一样那么不一样的情况啊就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对治。假如你对于这个人的身相他的颜色，穿的衣服的颜色，身体的相貌颜色那个颜色方面呢你生起爱着，假如有这种情况就要灌这个清淤翔，就是第二个翔，跟第三个坏翔，第四个血土慢翔，用这三种翔啊来对治这个颜色方面的贪爱。如果你对这个人的相貌端严啊，相貌长得很好啊，美男子美女人啊，那一种情况，美男美女的那一种的相貌。那就要用这个全身发胀的那一种的第一罐跟第五的脓烂第七的分散，用这三种罐来对治它那么就把这个相貌端严把它分散掉了就不端严了。如果是对这个位移姿态他的行住坐卧的表情啊看起来很迷人啊你一看到就入迷了，被他迷住了，好像啊目瞪缺你迷住了看到欧南迷住了就看到他的仪态这么端庄那么他的威仪姿态的这个那种好的样子，那么升起爱着，那就灌这个虫弹翔这个全身烂坏了，被虫咬了，那有什么好仪态好管了用这种方式来对治他。如果是因为听到他的说话言辞不但是他表态方面，而他的言辞方面呢听到他的说法而生起爱着念念不忘，那也要用这个虫弹翔啊脓烂翔等来一一对治他已经烂坏了，还有什么言辞好听啊人一旦死掉了，哪里还有什么言辞啊就这样子来对治。如果对于这个外表的身相接触的情况很细很滑很嫩那种的情况而生起爱着，就用骨翔用烧翔来对治如果这些不一样一样去分别，只是你见到所有可疑之人生起这个喜欢的心理，那就要用坏相坏相来对治他反正人必定会坏的，必定会死的，死掉必定会坏的用这种方式啊来做对治那么这是通途对治的这个不净观。 这是通途的方法，假如有用灵的话，能够破除你的这个贪心，能够破除这个妄想，那就可以。如果不行的话，可以换换别种方法，常念恭敬观世音也可以啊，普门品里面不是说得很清楚吗？或者是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圣号都可以啊，或者是以礼佛拜佛观佛菩萨这样，那么转移这个方向，把这个方向转移到这个佛菩萨这边来，或者是把精神灌注到这个教典里面研究教理也可以对治啊，或者是各种法门都可以对治，这只是一种通途的方法啊，在通途上是用这种方法呀来对治啊。所以这个第一就贯身不净啊，贯自身贯他身啊，自身用五种不净观，他身用九想观啊。那么这是根据大智度论里面的说明啊来做帮助解释。九想观在大智度论里面的第21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这第一步就是贯身不净啊。我们中国一般的学佛的人呢，以我所知道的，但当然我不知道的我不能说了，以我所知道的能够真正在不净观方面下功夫的不多，不但是不多啊，可能很少，不但是很少啊，也许是凤毛麟角啊。好像我们中国人除掉习惯念佛以外啊，或者是讲究参禅或者是持咒以外，那么对这些观门呢真正肯去下功夫的恐怕不多，因为平常时也不喜欢听这个话啊，难怪有王阿波中的讲阿波戏啊，差不多东西这个样子啊。按照佛制出家人呢、啊、都要在重间住啊，十二头陀啊重间住，不断地往阿波呀。他为什么住在那边呢？修不净观容易呀、啊、修九想观容易呀、啊、尤其印度啊，当然说起来是不卫生啊，临状人死掉了丢在这个狂野山林之中啊，不去理他，印度人死掉就不要了，不像我们中国人啊骨头都要留起来啊，拜过千万世，印度人没有这个习惯，死掉就丢掉就不要了，所以他有灵状，把这个身尸丢在这个寒林里面去啊，让那个鸠鸟去吃，让那些动物去吃，吃坏掉就算了。所以出家人如果住在寒林里呀、啊，灌那些人死的情况，死掉以后的烂坏情况，九想灌有可以实际上用眼睛看得到的，实际上用眼睛看到的，那眼睛一闭起来就那个东西呀、啊。那你必定会睡不着觉啊，想到就会害怕，夹鬼头夹戏啊。那么由此啊，可以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学佛的人对这一类的修法恐怕很少去下功夫了啊。第一要观身不净啊，观身不净。第二观受是苦，我们所接受的环境本来是有三种呢，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再详细一点分为苦乐游戏舍五种受啊。身体上接受到逆境是苦受，心理上接受到这个逆境是游受，游愁的游啊。身体上接受到安乐的好的顺境是乐受，心理上接受到快乐的境界那是喜受，欢喜啦啊。所以苦乐游喜舍就是不苦不乐啊，例如手摸到桌子啊，或者是摸到墙壁，那也不苦也不乐，这是舍受啊，就舍弃苦乐两边，不苦不乐啊。那么这个受本来有五种，约三种讲吗？苦受是苦苦啊，乐受是坏苦啊，不苦不乐受是行苦，三界内所有的苦不出这三种了，所以实际上所受的环境都是苦的。乐受啊那是坏苦，乐极悲生 啊，所以究竟并没有不苦的，所以观受是苦，观心是无常的，啊，我们这个心念呢、啊，念念千变呢、啊，时时在变，我们的心理作用啊，时时在生生灭灭不停啊，啊，这个生灭不停的心就不是常住的，所以观心无常，这个心是指的这个妄想心啊，啊，第六意识的妄想心是无常的。因为它是无常的，不能永久常在啊，所以你去惯它，知道是无常，就不要执着，不要对这个世间三界爱说啊，观心无常。第四，惯法无我，世出世间一切诸法都没有一个实在我口的，这个身体是我吗？没有我，我的实体不可得啊。无论是有形有相的色蕴、地水火风。或者是无形无相的受想行识四蕴啊、你把它细细分析，哪一个是我呀？我不可得，所以可见一切法都没有我的实体。既然没有我的实体可得，也就没有我所有的一切啊、所以要常修这四念处观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叫做四念处，有修这四念处观了，能开发智慧，所以叫做四念处慧。慧是智慧，可以开发人的智慧。偶一大师说，不修念处慧啊，徒送木擦边啊、假如出家人不修四念处，纵然把戒念的再熟啊，持戒未必能够持得好，必定要以四念处为主啊。所以这个四念处观就修学佛法的第一步啊，由四念处可以得解脱，然后再进一步四正勤啊、四如意足等啊。今天是把四念处讲完啊，接下去的四正勤等啊，我们留下次再讲啊，小伙伴。